使他结更多的果实。你们引我对你们所讲的话，以使情节的乐。你们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你们内。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凭自己不能结果。同样，你们若不住在我内，也不能结果实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谁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，他就结许多果实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谁若不住在我内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而枯干的，有人便把它捡起来，投入火中烧掉了。你们如果住在我内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，那么你们无论想要什么，尽管求吧，我就会给你们成就。只要你们多结果实，并且成为我的门徒，这就是我父的光荣。基督的福音。先看一下今天的读经一，读经一继续读的是《宗徒大师录》，保禄和巴尔纳伯他们在传教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在传教的时候，要知道教会最早的信耶稣的大部分都是犹太人，慢慢的就开始有外邦人了，就是希腊人呐、或者其他的外邦人就多起来了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外邦人还需要不需要割损？按照耶稣的道理不需要割损了，因为在基督内受洗那已经割了损，我们在圣神内割损了，所以旧约的割损礼已经取掉了，割损是证明是天主拣选，是犹太人的记号，但是现在天主的国已经超越了犹太的血脉，而是走向了普世教会，全走向全人类，这时候割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。要但是呢，很多信耶稣的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你让他们一下把遵守了一辈子的割损礼放下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彰显了教会在处理一个在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问题，在实力操作上很复杂的问题的教会的处理方法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出现了紧张。保禄和巴尔纳伯以及代表他们的基督徒都认为不应该受割损了，但是从犹太下来的人，就是耶路撒冷下来的人，他们都是雅各伯的弟子，大部分都是犹太基督徒，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，虔诚的遵守梅瑟法律一辈子的人，他们就坚持说必须割损，谁不割损不能得救。这样呢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在这件事上，保禄和巴尔纳伯并没有让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根基。有些东西不能让步，如果我们继续割损，那我们得救是靠旧约的法律，就不是靠耶稣了。所以如果我们靠耶稣在基督内我们得救了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割损。所以保禄在罗马书的时候辩论的非常激烈，在加拉大书、在俄弗所书都辩论这个，就是有些新兴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了，有的犹太化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又退到旧约的律法中，又开始割损，又开始献牛羊，开倒车了，保禄就开始给他们说，引经据典给他们讲论。在这件事上保禄一点都不让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，我们的得救不是靠律法，不是靠规则，不是靠行为，是靠活生生的耶稣基督，是凭着信他而得救。但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？ 这些犹太人也是信耶稣的，只不过是他们要求割损。他们错在哪里？谁不割损不能得救，错在这里啊，错在这个地方。得救和割损不割损没有关系了，你非是割损就能得救，不割损就不能得救，这就是错的。保罗在这地方绝不让步。于是他们明天可能还要往下面读经。后来这件事儿就闹到了耶路撒冷，这边派出了保罗和巴人拿过，就到耶路撒冷为这件事儿去辩论。在辩论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教会在原则方面以及在这个原则的实行方面，圣神如何带领教会。道理很简单，不用割损了，但是这个道理怎么去实行呢？这时候教会出现了一个大宗徒，叫雅各伯宗徒。我去年给你们讲过雅各伯宗徒，他就找了一个折中的路线。首先承认不需要割损，就是在理论上也得承认，因为按照耶稣的道理，我们在基督内不再分男女人，不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，没有这个区别了，在耶稣面前一视同仁。我们每个人的得救都是凭着信而得救，信耶稣而得救，这一点先确定啊，先确定。而且在说这句话之前，保罗宗徒还特别说了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到你们那里去扰乱了你们的良心啊，他们不是我们派去的，是他们自己去的，扰乱了你们的良心。首先教会认识这个，给他们都告诉他们说的不对，你不能说错的要当成对的，所以教会首先得站在真理上，你真理上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你得清楚。特别是作为教会上层，你不能弄模棱两可。保罗宗徒说，一个真理不能有是有非，模棱两可，那不行。保罗训导底猫德的时候说，你出去讲道的时候不能模棱两可，不能有是有非，你今天讲一个样，明天讲一个样，叫人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对的了。保罗教训底猫德是这样，所以教会就安慰了这些人的心，接着说明教会的观点。讨论之后教会说不需要割损啊，不需要割损啊，凡信耶稣的在基督内，很多人没有灵，没有割损，就圣神充满了，圣神超越了割损。有的人宗徒们讲着讲着道，他们就充满圣神了，还没有灵洗的就充满圣神了。有的外邦人都，所以没有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别了。区别是什么？就是割损。既然没有区别，何必去割损呢？我们都是靠信耶稣而得救，所以这一点必须确定，不用割损也能得救，得救必须信耶稣，这个真理必须奠定。那么怎么去实行呢？今天的福音啊，没有去详细的说这些，但是后面的长老们开了会之后就定了个折中。首先第一个，不用割损，但是呢，教会在这方面又做了个折中的路线，比如有些东西先不要吃的啊，有些东西呢先让让步啊，这就是宗徒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有赖于谁呀？雅各伯宗徒。我们知道在第一届大公会议上，真正的平息这场扰乱的是那个不是教宗的宗徒，就是雅各伯。雅各伯后来，你还记得雅各伯说，真智慧是什么？真智慧首先是圣洁的，其次是什么？慈悲的、柔和的、无玷的、不偏不倚的、满有善果的、满有仁慈的、圣洁的。为什么雅各伯能说出那句话来？管理教会需要智慧，智慧得是圣洁的，智慧其中一点，它得有慈悲，它得不偏不倚，不要走极端。你讲的这个道是真道，你说不割损也能得救，你这道理是对的，但是你落实在生活中，你太暴力了，你不顾及人的习惯、人的文化、人的生活、人多年的习惯，那你取不到好效果。即便你说的对，你取不到好效果。 所以教会就教导我们，教会在走向全世界各地传教的时候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啊。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时候说，天主教传到中国，中国这个文化是很特别的文化，它一方面注重法律，但是它更注重人情。中国是人情大过律法的，你不能说它人情都错。所以你在中国传教，你说你一点人情都不顾，你铁面无私啊，太那什么，不近人情，在中国不好传教。所以那么搞好人际关系，搞好人情，是不是就不要原则呢？那不一定，是不是？我给别人吃了一顿饭，难道就不要原则了？但是我不能丢掉原则，光搞人情，但是呢，你得顾及中国的国情。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人性感情的这么一个民族啊，而且特别的浓，所以在中国传教，过去的李马窦啦，那些成功的传教士，他都抓住了中国的文化特色。有的传教士看得挺坚持真理啊，看得挺厉害，他传教为什么没有效果呢？或许就是没有顾及到这个国情啊，就是没有顾及到雅各伯宗徒所说的智慧啊，那个智慧他没顾及到，所以呢他传教没有传好啊。所以那么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呢，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。那么今天的第二篇圣经，葡萄园的葡萄树和树枝的故事，也带有这层意思。耶稣说什么啊？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，所有属于我不结果实的枝子，他便剪掉；所有结果实的，他就修剪，使他结更多的果实。天主是仁慈的，不结果再等你一年，不结果再等你一年，结果的让你结更多的果实，修剪修剪，这就是天主的慈悲啊！所以我们不能太僵硬，太没有慈悲。教会的真理没有慈悲的时候，往往起不到好效果。虽然你坚持真理，但是你没有起到好效果啊！你比如说一刀切，弄不好开除，弄不好就开除，那你不给人缓冲的机会，不给人家成长的机会，这不是基督的精神。所以咱们听了今天的福音，特别是对于我们教区，我们是一个正在福传的教区，我们要面对各种状况。首先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些流失的基督徒，怎么把他们找回来啊？另外呢，我们还要面对着广大的福传合唱，要让多少个还没有信主接触过主的人，而且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文化，甚至自己的宗教，自己的习惯，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走进耶稣？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都有民族习惯，我们怎么样要在这个习惯中，在他们的习惯落实在这个地方，扎根于这个地方。你要在这个地方传教取得成果，你得扎根于这个地方。你想保留着自己的那种生活习惯，你传教不会传得太好。为什么？保禄宗徒说的，为什么人我就变成什么人。我们修会的神父傅若瑟一身打扮就是中国人，彻彻底底的中国人，起的名是中国人，吃的饭是中国人，生活习惯是中国人，说的语言是中国人啊，你才能在这个地方把福音传开啊。所以为了传福音，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身段，甚至包括你的习惯。你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但是当地人喜欢，你要在这传教，你就得喜欢吃，战胜你那个嘴头子，有时候战胜你穿衣服，战胜你的打扮啊！你不要说冲愣，我不改变我自己，我就做我，做独特的我，用心理学这一套，那叫是心理学，那叫成为你自己。你不是传教士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了，你自己给自己定个预算啊！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愿圣神带领我们的教区啊，带领我们的教区啊，能够应付各种困难的事情，能够战胜各种困难，能够把耶稣的福音传遍我们整个土地。